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号，公元2010年12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新建匈色尼姑院开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欧盟外交官员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维基解密称，中国官员若对西藏立场软化，官位难保；藏人经商福利协会代表团出访欧洲；中共在藏又发现价值约6000亿元矿产资源。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为新建于距离印度北部达兰斯拉7公里处噶如境内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尼姑院匈色寺进行了开光。这一尼姑院在经过5年的建设后，108名尼姑正式从原址达兰斯拉德勒医院附近的匈色寺迁移到新落成的寺院。今天新寺举行落成开光仪式，特别邀请了达赖喇嘛尊者开光加持。在仪式上，寺院方面向尊者供奉了象征佛教身与意的曼扎三宝。匈色寺经师乌坚卓玛在仪式上介绍了寺院历史及日常休息等。达赖喇嘛尊者还为学业圆满的尼姑颁发了证书。尼姑院顾问忍钦堪珠女士汇报了尼姑项目工作报告。特邀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新寺开光后，向聚集的数百人开始演说时，对所有认真研习佛法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尼姑以及为寺院提供资助和参与建设的人士表达了赞赏与感谢。达赖喇嘛表示，我常呼吁，不管是藏人、喜马拉雅山区民众，还是中国、日本、韩国等佛法信仰者，应该成为21世纪的佛法修行者，即拥有现代知识，也了解世界信息，同时也能将所学到的佛法教义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21世纪佛教徒。达赖喇嘛表示，虽然僧尼平等，但在西藏的尼姑寺院还无法教授佛法五部大论，因此在联网社区的尼姑院特设有五部大论课程，让尼姑研习佛法深奥的经典著作。就有关恢复藏传佛教中断约1000多年的比丘尼传承制度方面，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比丘尼传承是需要的，但这一传承虽然需要，却不是我一人所能决定的，而需要根据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制度在戒师团之间进行讨论。这一问题我们讨论了很多次，但还是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也没有明朗化。达赖喇嘛希望没有受比丘尼戒的尼姑也可以受予格席及佛学博士的位阶。达赖喇嘛说，让尼姑成为女格席是我们所能决定的，这也是我们至今努力建立尼姑寺院、为尼姑开设各门佛学课程、培养尼姑辩经能力等的原因。达赖喇嘛尊者最后鼓励尼姑再接再厉，并在研习佛法的同时将西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此外，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展览馆将从本周五即12月10号到本月19号在当地举办为期10天的第14世达赖喇嘛夜祭展，以表示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1周年。在展览举行期间，午后将向民众播映达赖喇嘛的纪实影片和传法录影片。此外还有图片展，展出尊者自孩童到流亡印度，在世界各国获奖，以及与世界各宗教领袖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等的图片。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于昨天7号在欧洲议会中发布欧洲联盟各成员国对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总体看法研究报告，并呼吁欧洲联盟首席外交官出席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在其报告中表示，鉴于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上，欧洲联盟27个成员国中目前只有13个国家表态支持和欢迎。报告进一步指出，虽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艾希顿女士此前曾经代表欧盟祝贺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必须要亲自出席即将临近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对渴望自由的中国人民表达深远和支持，同时对独裁体制传达欧洲联盟的共同力量是极为重要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欧盟政策主席文森特·麦腾表示，欧洲联盟必须对中国采取统一的强硬立场，并派遣欧盟首席外交官艾希顿女士出席本月10号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对中国政府明确传达捍卫人权是欧洲联盟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欧洲联盟成员国中，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斯洛伐克、英国和欧盟驻挪威大使等决定出席本年度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此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杨建立于本周一6号发表声明，批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做出不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决定。杨建立表示，皮莱不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是失职，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人权高级专员皮莱按照联合国宪章推动和鼓励对人权的尊重。另据消息，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决定于本月10号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1周年的同时，开展游行示威和烛光集会活动，抗议中国政府仍持续践踏西藏人权，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为首的所有政治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决定当天12月10号在加拿大多伦多中国使馆前展开营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真迹签名和烛光集会活动。据了解，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在去年年底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徒刑，目前正在辽宁锦州服刑。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爆料网站维基解密最新泄露的美国外交电文显示，中共高层官员一旦涉及西藏问题时，态度必须要强硬，若要对西藏的立场软化，其官位就难保。据《民进周刊》引述维基解密网站指出，熟悉中共高层运作的人士告诉美国外交官，中央政治局具有集体领导的色彩，重要决策比方说两岸关系和北韩问题，25位成员必须要全体参与，其他则交由9位常务委员来决定。消息来源指出，中央政治局内部采取共识决，尽管总书记胡锦涛说话最有分量，但是每位委员都握有否决权，任何决策都得经过充分讨论，直到有共识。消息来源还强调，中央政治局这样的运作模式是真正的民主，目的是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人手里。不过一旦涉及棘手的西藏问题，只有胡锦涛说的才算数，任何人只要态度一软化，官位就可能不保。维基解密也显示，中国领导干部的职位花钱就能买得到，与房产业颇有渊源的干部为了赚回本钱，只好拼经济成长，不顾环保和人民的需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应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邀请，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藏人经商福利协会的代表团于上月15号开始对欧洲三国进行参访，努力寻求与欧洲经商界取得联系，建立经贸关系。藏人经商福利协会秘书长达瓦忍钦召开记者会指出，应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邀请，藏人经商福利协会的代表团于11月15 5号首次对欧洲、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展开经商之旅。这次出访代表团由藏人经商福利协会会长苏纳朵基、副会长国曼洛萨、秘书长达瓦忍钦、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藏人经商福利协会成员朵基迪瓦仓和伊西卓玛等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17名成员、加拿大和瑞士各一名成员以及旅居法国的部分成员等共计20多人组成。达瓦忍钦表示，代表团于本月16号先后同法国国会支持西藏组织负责人为首的部分国会议员以及法国经社福利协会成员举行会晤，详细介绍了藏人经商福利协会成立的宗旨和目的以及流亡藏人的经商状况，并寻求法国各界人士的援助与经贸合作。达瓦忍钦还表示，
有了柬埔寨他的三个最简陋重庆，
在比利时，藏人经商福利协会的代表团同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秘书长举行了会晤。当时秘书长高度赞扬藏人经商者对未来生活所给予的创新思维与坚定意志，并承诺为西藏经商事业提供各项援助和支持。随后他们还同比利时国会议员、欧洲劳工联盟主席等举行了会谈。达瓦忍钦说，在西班牙，代表团成员会晤了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当时主席先生高度评价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与传统习俗的价值，并倡导藏人要继续保护和发扬这一文化价值。随后加泰罗尼亚政府以国家级代表的身份特别邀请藏人代表参访自治区政府大厦，并且同巴塞罗那商会成员举行了会晤，相互进行交流思想，为未来经贸合作打下了基础。据了解，藏人经商福利协会的代表团这次出访欧洲，其费用由代表团成员各自出资。结束欧洲三国的经商之旅后，代表团成员于上月30号返回各自居住地。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当局目前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又发现潜在价值在6000亿元及1000亿美元以上的矿产资源。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目前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内已经发现矿床、矿点及矿化点3000余处，涉及矿种102种。消息指出，根据西藏优势矿产资源的分布规律，目前西藏已经初步划分出9个重点矿业经济发展区，包括以玉龙铜矿为龙头的藏东地区矿业经济发展区、藏中莫竹工卡一带以甲马、曲龙为主的铜、铅、锌等多金属矿业经济发展区、措勤一带以泥熊铁矿为主的矿业经济发展区，以及藏北湖盆区以扎布叶查卡、扎仓措、鄂雅措为主的盐湖矿产矿业经济发展区等。根据消息，中共正积极在西藏东部构建有色金属矿产基地，藏东昌都地区玉龙特大型铜矿被列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未来五年到十年，当局将藏东地区初步建成中国有色金属产业基地。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每年发布的环境报告，对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大肆采矿、破坏环境的行径提出强烈批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兴建交通要道，大量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大面积草场遭到巨大破坏，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所开发的成果对藏人没有任何收益。报告警告说，中国当局在藏区无间断的采矿行为，在不远的将来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将会带来空前的生态灾难。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公元1445年，扎巴均乃逝世，其弟更嘎雷继位，娶仁崩巴之女为妻。更嘎雷依靠扎嘎娃和乃乌巴，不肯听从仁崩巴的指使，仁崩巴便出动其军队四处攻击，夺得许多人民土地。1480年，仁崩巴的万余军队攻入雅隆一带，占领了扎嘎巴的扎嘎宗和乃乌巴的大量 量封地。次年，以仁奔巴为主的官员将更嘎累废除，另立扎巴居乃之子金额阿旺汪波为王，由仁奔巴持朝政。当时各地方势力拥兵自重，相互攻伐，乃东国王土具虚名，政令不出乃东，国王则任命郭义师和巴丘扎为帝师，学习佛法，并封征战各方保持中立。更嘎累死后，仁奔巴错吉朵吉为代理国王统治西藏，虽乃不断发生冲突，但是由于无人能与仁奔巴匹敌，每次的冲突总是仁奔巴的势力大增。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